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做自己的公关人生，怎样的人生才是圆满，怎样的人生铺垫才是最美，公关人生又如何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哦？公关人生又如何创造自己的价值？今天的来宾哦，质感之高，颜值之美，冻龄之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前进和学习。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最美的发言人蔡庆瑜，庆瑜姐。
大家好，我是庆瑜。哇，你那个形容词我都觉得我只有听到的声音太可惜了，应该看一下画面才对。冻龄之强，哎，这个我爱。很好，非常好。
在姐姐面前我都觉得哇，她可以保有非常多的、不管是颜值上，还有包含她对自我的要求，服装啊、打扮啊、品牌，我觉得她都不断在前进，而且重点是她一路的经历非常非常的丰盛。我刚才在跟她对这个，我有没有漏掉？他从这个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到购物商场的这个副总，那么电视台集团的业务部总监，那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担任郭台铭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永宁基金会的副执行长，现在更红了，现在在云豹能源当公关长，还有桃园云豹队的公关长，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是相遇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一路走来，很丰盛的姐。
对啊，其实这些再怎么样丰盛都不及，我坦白讲，我们那个刚出社会当记者那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
最珍贵？
对，我觉得那三年自己进步好多，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说好像知道了很多事，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基础。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像一张白纸，所以很多冲撞是很新，而且我常说我觉得记者是一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你会冲撞很多职业职场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吸收量是超大。那到后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没有新鲜感那么强。
对，其实你每天一样的东西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无趣，然后你突然间发现说新闻好像就会照着你想象的脉络去走。我觉得就是太久了啦，我觉得就是在这一行有点久。你比如说我之前当记者啊，可能记者当一当，然后后来去播新闻，那你播新闻通常可以上得了新闻台新闻的大概就是那些新闻，你懂我意思吗？你自己当主管了你也知道嘛，就是说你会评估他有没有新闻点。所以以前人家不是说啊什么守门人啊什么的，其实我们自己才是守门人，那你们给我们什么新闻我们就播嘛，基本上是这样。
对，
所以播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差不多这样。有一次很好笑，有一次我们的同事，我不要说谁，就某一个艺人过世了，这是突来新闻，然后他没有任何稿子给我，他就一个
快讯。
对，就是最新的，但是那时候已经要进下一节新闻，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 ending 跟预告，就是说你接下来会有这个新闻重点，但是你的 ending 不能够完全没有讯息，你一定要讯息进去。所以我就自己讲了一些东西之后，然后跟大家 say bye bye， 然后就进下一节新闻。你知道我播完我出来之后，你知道你那个同事跟我讲说，庆瑜姐你为什么可以都没有资讯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这样讲完了。你懂那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已经自然而然可以，对，
是内化，
可以有办法。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训练，这个训练已经训练很多年，所以你变成说比如说接下来去当发言人之后，你大概也知道说记者可能会有兴趣的是什么问题。那这个变到我们的在职场上，就是你到企业界之后，你就大概知道说哪些是人家感兴趣的，所以相较起来你在做公关或者做新闻处理上你就比较得心应手。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就是庆瑜姐从职场的转换，就当时从主播然后转到公关，我觉得那个转身其实你每个转身都蛮华丽的，而且都有不同的特色，而且越转我觉得越转出某个不一样的你，我觉得每个风格都是不同的。那在这个开场之前呢，我想先唱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真的是很巧，刚好就是庆瑜姐的生日，8月17号，我们俩都是狮子座，
对，
来唱一下生日快乐。
对，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你也是，
然后送你个小礼物。这个我没有讲，这个没有生好的。
你很那个怎么这么隐秘？哎呦呀，
一个小小的小东西，
这是口红吗？
护唇膏。
护唇膏，哎，我最需要护唇膏，我超需要护唇膏的耶。
我觉得女生好像都很需要，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作都要不断的说话。
哇，
它这个
有颜色的护唇膏，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一点点气色，
气色。
对对，
然后我们不断的说话，其实像我挑口红，有时候挑到后面，因为掉又很麻烦，如果有应酬，可是如果你挑不掉色，它又很干。
嗯，
对。那我觉得这款还不错，所以就跟
你不能这样，你突然间送我一个生日礼物，等一等，我也要。
我还能下去干嘛？
护手霜还好，我有多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这一节是怎样？我们在交换礼物。
对呀、啊，
而且我没有跟你说，因为我想说，哎、欸，给你个 surprise，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太开心了。
我也很开心啊，因为从我们认识在前一个职场，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一直跟我说，我其实是有潜力可以离开媒体。那时候我还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嗯。
然后我觉得你每次给我的一些建言，都给我蛮大的触动，然后我都会深思，然后我就是要反刍比较久的人。所以反刍到这，哦，我终于走出来了。那所以我想说，哎，接下来我们想跟青云姐来聊一聊，就是每一个华丽的转身哦。因为严格来说，我大概看了一下你在媒体的时间，大概是在2017年才开始从媒体的角色转到公关的角色，
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转职的原因跟契机是什么？
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呀？那时候是做百货公司的副总，
对，
商场的副总，对。那个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说，就是你播新闻，你大概都已经知道，差不多是会有这样的脉络，差不多会有这样的答案，差不多会有这样发展。每天在摄影棚里面播新闻其实是无聊的，你懂吗？就是我没有办法跟记者一样去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我几乎都是在摄影棚里面播新闻，播久了你就会觉得很无趣。然后我觉得整个网络媒体的兴起会带动我们电视台在采访上有大量的去截取网络新闻，但是你知道很多网络新闻，很多不是说所有，很多网络新闻是没有经过查证，但是你电视台在没有查证情况之下，你又要把它播出去，或者是有一些网络新闻大家只是点阅有趣而已，但是你把它变成电视台的新闻，它占掉了你的新闻版面，占掉了你的时间，但自己就是阅听大众的时间，我就会去思考说，到底对观众来讲，他看这些新闻有什么意义？我跟你讲，非常无聊哦。谁跟谁垃圾，谁跟谁一个晚上跟多少人见面，然后他的就是暗讽说他交往很复杂，但到底跟我什么关系？
这倒是，
对，所以我就哎，生活组好像是你带的，
你刚刚讲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熟悉哦。
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你讲的，如果说他是一个很大牌的，他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力，算是个人物，算是个咖，我觉得知道也没关系，就是你让大家知道原来他可能有这样子的真面目，我觉得都 OK。 但他如果是一个，我随便举例啦齁，某电视台的谁谁谁，他还不算是完全的公众人物哦，那我需要知道他这些事情做什么。
他就是个 nobody， 有时候我觉得太过于，而且到后面的新闻有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人名变成标题的时候，
对，
以前我们的教育会觉得那是不 OK， 除非他非常有名，
对，
比如说他是总统或是什么的，
对。
可如果他只是某某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的名字，不是大家都记得，
是，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在取舍新闻，但还有他的难处啦，
对。
因为我自己也当过新闻主管，
是，
的确这也是我想离开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整个新闻价值的取舍蛮大的转变，
是啊，
蛮大的转变。可是刚刚有提到，就转换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操作媒体的议题嘛，那换了位置其实就是换了一个，
对，
我觉得就是180度了。
对，
那个时候你如何去做调整，一定会有冲撞。
是，我觉得我觉得最明显的改变是我在当业务的时候，你要想哦，我一开始是主播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说，诶，主播光鲜亮丽啊，你怎么可能来拉业务，怎么可能，但我去做了，你懂吗？但是我做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人家会觉得我大多数接触到的都不是有疑虑说为什么主播要出来做业务，而是他们看到你之后非常开心，他们觉得诶，在电视上的人走出来了，哇，原来我可以跟你这么接近。然后因为你所提供给他的一些新闻上的包装，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是没有接触过的，第一个他们觉得新鲜，第二个他们觉得有道理，第三个你站在他们立场想，帮他们想说其实很多钱你是不需要去花的，那他们就会觉得你跟他同一阵线。通常我觉得在当业务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我成长最快，而且那个感觉是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们做的业务不是像说人家去比如说什 么拉保险啊，或什么卖东西，不是，我们卖的是我们的新闻专业。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专案需要透过新闻方面来执行，那你就要从这个专案里面去评估什么样的新闻包装是适合他，那什么样的媒体采购是适合他。他不见得一定要花钱去买广告描述，他可能可以透过节目的报道去让人家知道他这个事情。那这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圈子很长一段时间来的判断。那因为你的判断跟他建议之后，他去执行了，他会觉得哇，真的如你所说的，他就会成为你一个非常忠实的客户。那带给你的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是你看到这作品出来了，你很有成就感。第二个，当然最实质的就是你的收入就变得很好。我觉得这两点会让我觉得说在那段时间很有成就感。然后第三个，认识了很多人。我刚不是提到说我在新闻部，在后来播新闻的时候，我每天日复一日就是非常 routine 的就是在播新闻。我的生活就是摄影棚，应该是说家里书画室摄影棚，摄影棚书画室回家，就这样，我没有接触其他人了。对，生活相对单纯很多。但是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我老公开始觉得你怎么那么忙。
有啦，你唯一接触的人就只有书画师，听起来是 对不对？
是啊，
因为你跟我也接触不到，
很少，
就是，
对不对？
对，那倒是。所以业务其实带给你蛮大不同的面向的接触。但是后来你是转了公关嘛，对不对？因为我上次在跟你聊定调，就是哎，我们要朝什么角度的时候，你讲了一个做自己，这也是我为什么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做自己哦。这个跟我这两三年的公关人生其实有点小冲突。我觉得公关其实是很难做自己，甚至有时候觉得你必须委屈退让某些事情，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清云姐你怎么去看待为什么你会定调做自己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要从我之前转职之后去那个百货公司那边当副总开始说。因为我们可以说我们贩售的是我们的新闻专业，但是呢在职场上，在企业端，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会认为说有些事情你既然有这方面的人脉，有这方面的资历，为什么我还要花钱去完成它？但是在我们的角度会觉得你只要花一点点钱可能事情会更顺利，但是你得到的一定是超越就是你花的这一点钱还要更多。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没有退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那我怎么样去说服我老板要接受我的想法？我觉得这点很难，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碰撞。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觉得我遇到的老板是他们愿意让你去试试看，就是他不会一开始就阻挡你说千万不能这样做，但他先让你去做，做了之后成功了，他会觉得哎，你这样说是对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类似像硬体的包装那一类，比如说建筑物的外观啊，要怎么包装啊，或者是商场要怎么样设计啊，当我提供我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是他们完全就没有办法让，因为他们觉得商场是他们在管理的，我做的是行销面、公关面，我怎么会去涉及到商场管理这一块？那商场管理这一块我怎么会知道说到底我的建议对他们来讲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后来这方面我就不会坚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做自己必须在你的专业基础上，你才有办法做自己。
所以这就衍生到我接下来想要请教庆宇姐的，就是其实在公关在企业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跨部门的沟通跟协调。其实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其实专业还是要放在前面。所以你对你来说，你觉得横向部门的沟通你有什么样的技巧或是你的原则吗？
我跟你讲，你刚好问到一个让人很心累的问题。我认为啦，我觉得对外沟通对于我们这一类的人都不是难事，
就很容易。
对，反而是对内就有问题。比如说你在外面可以交友广阔，然后大家觉得你很好相处，但回到家里就会觉得为什么老是跟老公吵架，
就大概这个概念。
大概这个概念很好懂。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我们可以抓住普罗大众的心，我讲真的。但是一些很细腻的心思的变化你抓不到，你可能会觉得你只是开玩笑，但别人当真。我觉得在公司内部很容易遇到这种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个性都是比较大喇喇的，或者是比较开朗的，
要直爽，
对，然后呢又常常笑点很低的。那我们莫名其妙笑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
你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跟你讲，我就遇到。我为什么特别举例，就是我就遇到。 然后我真的只是觉得当下那个情景让我想到以前播新闻的时候某个部门很瞎，然后这个部门明明就很瞎，所以你不需要太过在意，我就噗嗤就笑出来了。结果呢，我的主管就事后开完会就来问我说，他想知道我刚刚在笑什么。然后他说，你不会觉得你刚刚那样笑很没礼貌吗？我就觉得三条线你知道吗？但是我学了，就是说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这么不拘小节，
所以我现在开会也不太敢有表情、欸、
嗯，
就是不管是我的老大或者是我的同事在报告一件事情，
嗯，
那有时候我们的联想力是强，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联想力很强，可能是过去的一则新闻或是你突然想到某个很有趣的画面，我现在都不太敢有那个表情、嗯、啊，如果有的时候我就会用手稍微就是整一下怎么了。有，我也有过惨痛的经验。
超惨痛的、欸、因为其实我被指正没有当众指正，但是我被指正了之后，其实我那一天心情都很不好，我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说我真的适合，我不晓得你转职之后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真的偶尔都还是，即便到现在我都会想说，诶，我真的适合吗？是不是还是媒体比较适合我？我是不是比较待在媒体的环境里面比较怡然自得一点？
对我们来说，我的解释是，我自己的解套方式是，我觉得以前那就是一个舒适圈，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那个环境那个人，然后我觉得出来之后就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思维是完全的不同，专业会更加的零散，
嗯，
更加的零散，然后他们所接触的事情不一样，因为我们在接触新闻的过程是比较宽广的，比较多元的，他们可能就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是非常非常佼佼者，
嗯，
所以我们看的高度跟面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我们说好听，我们可能比较宽，
嗯，
他们可能比较窄，
嗯，
那所以对一件事情的面向冲突点其实相对是多的。我这是我这两三年来我的感触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没有耶、欸、因为我觉得差别就在于我们高度不同。就是就像我在直播平台好了，我在直播平台里面的每一个部门主管对于他们自己的专业都是非常厉害的、
嗯、
可是当我在看直播这个市场的时候，我是看整个产业，
嗯，
我不会只看一般的直播平台，我会去看社交有直播功能的平台，
嗯，
我会去看 YT FB 包含 TikTok， 就是只要有直播功能的我都会去做评估，我会去做了解，我不会只看一件事，
对，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差异点，
对对，
所以还好，但就是我觉得沟通一直是永远学不会的，因为我们接触人永远个性不一样、嗯、所以为什么我在请教专家或者是前辈的时候我都会有这一题、
嗯、
就是你觉得沟通最难的是什么，而你又如何去突破这个、
嗯、
因为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没有标准答案，
其实这个有点跟向上管理要连在一起，坦白讲，
所以我下一题就是向上管理。就一起回答，
对，就一起回答，是我觉得刚来你可能摸不清楚那个口味，但是你大概以我们的敏锐度大概开个一两次会就大概知道人家要的东西是什么，人家不相信你是因为你们没有共识过，一开始没有共识过，他也不知道你的能耐到哪里，他可能会觉得说你的确名声很响亮，但是你做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其实我做的东西就是这间公司想要的，所以我通常的做法是这样，我大概会每一季或每半年把我们过去所做的东西全部 list 出来，软硬全部都要，所谓软硬就是哦，公司可能采购了比如说像摄影机这样子的硬体，但是我采购硬体有笔花费，那这笔花费我用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哦、那产出了什么，然后我再把各个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就像你讲这个产业的相关的一些公司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新闻露出好了、我们可能过去半年来我们的新闻露出可能有大概40则、跟我们自己本业相关的，但跟我们同性质的公司它新闻露出几则，我们除了新闻露出赢人家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是胜出的，比如说我们办了什么活动，我们可能又做了公益，就连公益新闻要露出，或者是我们社群发了几篇文，社群做了什么事情是别人没有的，我就会尽量尽可能的把它量化，那这个是因为上面的人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因为公关这种东西没有办法量化，今天就算你危机处理，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今天沟通了几个单位，我跟这些人说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人得到的回馈是什么，那是没有办法1234567的，所以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可能的量化，那他们比较过后就会发现说诶，果然你们真的做了很多事，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可能要三个月或半年，这一个好处是回过头你也去检视你的部门到底做到哪些 KPI， 我觉得这个是或许是一个方法啦。他们看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的确怎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我每天看你们无头苍蝇忙不知道在忙什么，哦，原来你们做了这么多事。但是中间就当然包含了一些危机处理，我所谓危机处理比如说可能我们球队有人球员染疫了啊，没有办法比赛了，必须要闭门比赛，或者是必须要停赛，必须要帮他们找可以隔离的住宿的地方。那有些球员就明明长了200公分，你一般的床根本没办法，那你怎么办？这些都是一些沟通的过程，但是你不讲的话，上面不知道你做了多少事，他只会觉得说都不知道你每天在干嘛。对他们来讲，当然会觉得说，我今天聘用你，我花了这些钱请你来，你一定要有一定的价值出来，不然的话我干嘛找你？那你的价值呈现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就是你向上管理的一环，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哎，你哪些事情是你做的，哪些事情你有办法去 handle， 哪些事情你可能可以穿梭，或者是你可以帮他处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价值的地方。
刚刚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这两年也常遇到，就是老板对于公关的角色没有办法 KPI， 甚至他觉得你没有办法被量化这件事情，的确也是一个冲突的盲点在。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点是，我想听听庆宇姐的想法，就是老板毕竟在商言上，他就会觉得公关形象是抽象，他没有办法被量化，甚至带来商机，带来直接的效益，就所谓他转化率非常低。那遇到这种状况，你如何去说服老板？
我觉得要说服太难，真的太难，因为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基本上我不太选择说服，我觉得会去找一个平衡的点。我会尽量去找说，我先告诉你我的思考模式是这样，我的逻辑是这样，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他从我的思考逻辑跟我给他的答复里面再挑出来说他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跟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会从他的回应里面再去看看我能不能做到什么，他所提出来这些东西合不合理。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我会忽略，但是我会挑合理的出来讲，我觉得你这样讲是对的，好，我们朝这个方式去做。我就会忽略掉他不合理的地方，我也不去单挑他不合理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只要把事情可以圆满处理的放成是最终目标，你就会往那个途径去走，你就会想办法把它达成。所以我觉得都是在一个磨合的阶段里面，我们善用我们记者所累积的观察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要观察老板的特质跟个性，
每
个老板应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你也遇过过比较特别的，好相处嘛。
坦白讲，我觉得在政治模式下的他是好相处，他很可爱。其实我跟很多人都聊过，我觉得在选举那段时间他是可爱的，他的可爱是他很真诚。我觉得他真诚是在于说，他对于政治这一块他可能比不上商业模式这么的利落跟熟悉，那也不会到那么有自信，所以他很多时候会问大家的意见。但是他在问大家意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他学东西
和蔼可亲，然后也会关心说你今天吃饭了没啊，有没有吃饱啊，那你要不要吃什么啊，然后你要不要去，你家里小孩如果有事你要不要去处理啊，类似这些，其实是很温暖的一个人。但是在商业模式，因为我们后来不选之后，在商业模式我也跟着他一段时间，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比较严厉，又回到他的专业，
非常严厉，非常。
所以我发现每个人在自己很专业的时候，其实你要有一顶成见，其实对自己都蛮苛刻的，也对团队是很苛刻的。
没错，所以就是我也会要求我团队，就是说因为我的团队里面我们整部门加起来四个人，但四个人包含我是主管，但是我很多事情就是比较属于对外，那他们就是在对内的执行，很多东西接回来就他们去做。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三个人就是下面三个人里面，会写新闻稿的，会写剪片的，会拍片的，然后会做美编的，会做网站的，我们这三个全部自己来，然后办记者会，我们从来不找公关公司，我们都自己做。从你看到的一些记者会的备版的设计输出，一直到活动主持，全部都自己来。我觉得遇到我们这种部门，公关公司也没饭吃了，是坦白讲。对，但因为我们全部都能自己来，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对他们要求也比较高。这新闻稿一上来你发现不对，就一定是退回去，然后相对来讲稍微就像你讲的，因为熟悉，所以你要求多，你可能会比较严厉。比如说影像这种东西，我们可能稍微也是严厉一点。但有一支片子也是，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个不行，从头到尾全部大修。但是他是花了，他那时候 还在家隔离，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剪出来的，然后全部重新重弄。但是弄出来的东西是好看的。他后来其实也很谢谢我，就是说他觉得我已经把那个点给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再去修出这个样子才是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之前工作的累积啦。我觉得这累积其实对现在工作帮助很大。
过去从媒体一直到后来当公关，我觉得虽然刚刚庆瑜姐讲说，的确转业务的时候，公关一开始的主播光环是对我们是加分的，包含当发言人。
对。
可是相对他所承受的压力其实很大的。那以前就是镁光灯的焦点之外，现在还有酸民嘛，舆论的压力，你要如何去舒压？你要去面对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评论，你如何去处理？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你刚好跨了传统媒体到自媒体的那种民众压力，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太一样。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刚开始比如说 FB 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自己有一个 FB 的账号，一个粉丝页，但也不去经营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粉丝页可以干嘛。那播新闻就播新闻，弄个粉丝页干什么？没有。但是后来就发现，哇，对，大家都用而且后期的主播用得非常好。那后来你还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谋生的工具，我觉得好好，我觉得大家好有远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预见说，其实网络它就是个趋势。就像我后来离开永龄来到能源产业，你也知道说能源是个趋势。你在2050净零碳排之前，你就是知道这条路要往那边走，你就认真的往那边走就对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你面对酸民再怎么样，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自己坚定你的想法，我觉得都他们讲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我自己有粉丝页啊，选举的时候也经常被骂，或者是我现在都已经没有在弄政治，还是会有人说你怎么不回到郭董身边啊，我们很期待你赶快出来选啊，或者是我跟谁谁谁合照，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塔绿班吗？我就觉得天哪。还有最近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他们去 Google 我，然后就说你有你气哦，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上面有写你是什么党我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赶快去 Google
维基百科
真的有就写信去申复说我不是这个党的，可不可以帮我拿掉，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在意，但是你把别人的在意当成一回事的话，那你日子就不用过
真的所以有没有遇过那种评价，比如说啊，你今天讲话怎么样啊，你穿着怎么样啊，这种有吗
最会讲的就是我老公啊我去染个头发染那个灰灰的，你怎么要染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显老，就说会吗，我说人家现在都是流行这种，我说现在没有人在弄黑的，他说不行就是要黑的，叫我去染回黑的你知道，我就不要啊，就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很做自己，我就会觉得说你管到我的穿着跟头发会不会管太宽，就你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你大概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型嘛？那你在适合什么型里面做一点小小的变化，我头发换个颜色难道会怎样吗，就你不是跟我你在网络上讲的这些人，你跟我生活没有直接相关，你有时间来批评我，你倒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所以我后来其实都，我应该不能说后来，就一直以来都不太在意他们怎么想，
也没有生气过。
生气当然会有啊，就选举那个时候有没有，哇超凶狠的直接诅咒我女儿死
这样子后来你怎么办，那个，
我那时候去报案，我那时候是有去报案，去侦酒队吧，应该是侦酒队报案，
对，
去侦酒队报案，去找那个 IP， 后来我告他们。
在言辞上面过度人身攻击的，你还是会出手。但是如果只是可能就是对于一些表现上面的，你就觉得还好。
我跟你讲，那很多啊，批评什么我的脸有塑胶味，我想说是不认识我还是怎样，就为什么会有塑胶味？很多啦，就你要在意在不，有塑胶味这个东西还，后来还记者还特别打电话给我说，秋姐你是不是有去整形，我说我到底是哪里去整形了，就是还是到这种地步啊，
记者应该新闻也发不出来所以就只好这样不然就是某某不同电视台的新闻角度，
电视台真的做了这则新闻，
好瞎
天哪，到底我做了整什么？我这辈子最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隆鼻，我小孩笑过我说妈妈你那个口罩啊口罩戴上去为什么没办法压，但还是没做啊。
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高抗压是一个当公关或是当新闻主播都必备的一个本能做自己说得很轻巧但是说不生气不动怒还有说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一路跟姐聊到就是沟通啊，无论是向上或横向，我比较想要再追问姐就是有关于自我品牌的建立可能因为当过主播，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可能有一些概括，那这一路走下来你是如何去形塑你自己的 IP， 尤其现在是一个 IP 的时代。
其实我真的没有， 讲真的，我也没有认为，其实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能有什么 IP， 应该是说从我开始播新闻，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的知名度，比如说在民视，是因为在民视能够国台语双声带的人很少，然后呢，国台语双声带，不好意思啊，那个讲的直接一点，国台语双声带又长得正的更少，然后所以就很快人家就知道说，哦，我会播台语。其实我比较常让人家记得我是我会播台语这件事。那后来到壹电视，因为壹电视就变成大家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看不到嘛，所以那时候即便说是李老板的电视台，但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他知名度没有办法很快的扩展开来。其实扩展最快的，我就说我播新闻那么久都来不到那个那时候当郭台铭发言人那一个月来的猛烈，你知道吗？那一个月那真的是我连出去吃个面都是，蔡小姐我可以跟你合照吗？搭个计程车说，蔡小姐你一定要听我讲几句话，我董一定要出来选。所以你知道就是那段时间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是我没有办法在外面跟我的家人很自在的相处，因为太多人认识你。
对，
尤其你进了餐厅之后，你就发现所有的眼睛好像往你这边看，我觉得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就是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饭，全家一起去吃饭，那时候郭董刚好跟我们康口那家店餐厅生意很好，所以呢我们全家五个人，隔壁坐四个人，所以我空出一张椅子，那张椅子我就很想放东西，但是呢那属于人家的位置，然后我就一直忍耐说我要不要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放东西，然后对方又一进去又一直盯着我看，然后那时候又在康口，我就想说你到底盯着我看干什么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整个心里就开始有点不爽了，你知道吗？你又不能表现出来，然后但是脸很臭，所以我老公已经看出来我脸很臭。可是呢等我坐下来之后，就是我电话会议结束回来坐下来之后，人家就凑过来说，你是那个蔡小姐吗？啊，我好喜欢你哦。然后哎，对，我是蔡小姐，然后就瞬间要变脸哦，就是你就必须要和颜悦色，就是你要把心中的那些不舒服给压下来。但那时候我觉得好累，就是这就回到我为什么很想做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累。我不许他也不是一个假面具，而是那个时候的你代表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背后的老板，所以你不需要因为你自己一时的不高兴去让老板去蒙受不白之冤或背了一个锅。人家说哎呀你的发言人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都脸都很臭啊，不亲切啊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是因为你还代表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后来我一直想要跳脱，不想让人家认识我，是真的就是很想做自己。
那所以透过这样，因为我们出来之后不代表自己嘛，对不对？我们可能还包含了我们自己所担任的公司的一个发言人的角色。
对， 对，
所以也不能像以前就是蓬头垢面就出门，
是，
所以你会特别在穿着上打扮上或甚至言行举止上，你会特别给自己什么样的要求？
有耶，你讲对了。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播新闻就是每天化妆嘛，然后新闻妆又比较浓，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必要我就不化妆。可是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之下，你要自己稍微看起来有精神，对不对？所以我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就是接睫毛。
欸，我还没去接。
对啊，就是要接睫毛啊，因为你接了之后你就眼睛就有神啊。我觉得眼睛有神，你的肤质状况稍微再维持好一点，那大概就可以直接出门啦。所以我通常现在来上班，我只要没有媒体来的话，你知道今天不需要见客的时候，你就通常就不化妆。但原则上你不化妆，你也不可能让自己就是蓬头垢面嘛，所以头发稍微整理一下，对啊，然后衣服稍微穿搭注意一下，这样就好了啦。
如果现在年轻人毕业想选公关跟记者，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会打断他的腿。
你是说两个都打断？
两个都打断啊！第一个你自己也知道，当公关薪水很低，对不对？那你又就是东求西求的拜托人家说，哎呀麻烦帮忙一下啊，麻烦怎么样啊，对，公关是这样，你一直在求别人帮你做一些事情。那记者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做久了就有一点大头症，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这明明就可以报道了，为什么不行？记者跟公关其实基本上你在角色转换没有转换好，你是内心会有很大的冲突，非常大的冲突。因为一开始是人家拜托你，后来又变成你当公关是你拜托人家，我觉得冲突蛮大。所以你说认真想要说当什么样的工作，你一毕业之后当记者好不好？坦白讲，我会觉得以前我们那年代我会觉得很好， 因为我很多新闻是自己跑出来，自己认真去跑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认识很多人，交到很多朋友，我知道各行各业的故事。但是现在的记者很多是长官叫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网络上有什么我抄什么，很少有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去警察局一坐就是一天，对不对？很多好朋友都是警察，对不对？消防局人家那个有什么命案还是什么，你通常都会什么哪里失火，你通常会第一个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第一个知道？因为你有关系嘛，那这些关系是你去经营来的。但现在不是啊，现在别人有什么我有什么，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记者相较于以前，我会觉得成就感少很多。单纯你真的很想在某一个领域上能有所成就，我会认为这两个你都不要做，因为它不是让你可以长期做的工作。比如说记者，你做个十年你可能体力不好，做个十年你可能当主管，可是你要去看哦，你当记者的主管的这一个职务，你可能一个月薪水跟一般正常你花了这么久十年好了在一个公司里面领的薪水那是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不讲他是谁，那真的是好朋友。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选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去当记者，他去广告公司。那记者跟广告公司的 AE 比起来差很多哦， AE 很辛苦的，没日没夜，记者也没日没夜。但记者有什么？有名，还有一点点小小特权，对不对？ AE 不是，很累。人家这样一路下来二十几年，当我还在转职的时候，人家已经成为广告公司的
CEO。
真的是 CEO， 年薪是千万耶，你怎么比？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是比气场，那你倒不如说你一开始选定一个领域你就好好耕耘。我觉得不管是记者公关，你今天即便是你选定了你就是要当公关，你就好好去做，你做了做久了，你在这一行有知名度，或许你以后可以自己开公司也不一定。但是记者你自己当过你觉得呢？顶多就主管或者是转职去当公关。那你转职当公关的时候，别人当公关的已经当了五六年了，你才刚去接触公关这一行，
变菜鸟。
对，那除非你就是在记者领域你已经做到了主管，那你主管的经验你再出来当公关的主管，那当然就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转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没有要这样转，你可能记者当个两三年你就转，那我会觉得你前面两三年就是浪费，你倒不如一开始就选定一条。
所以还是要铺垫，还是要铺垫。我自己都在思考说，假设没有那二十年的
记者资历，
对，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思考过，我发现我出来的比较晚，所以对公关圈来讲其实我算菜鸟，可是我有一点是他没有，
我更在
就人脉，我们强在人脉，
是，对，
这是最无价的。
是，
那在人脉经营上面，姐可以分享一点你的心得吗？
哦，我跟你讲，我的心得就是认真，你一定要认真，然后不要计较，真诚。我觉得真诚这件事情很重要。比如说像佩颖，我跟你就很处得来，我觉得你讲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听得下去，因为你就让人家感觉你没有在骗我，你都在跟我讲一些真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这么久以来为什么一些朋友一直在你旁边，为什么有些朋友在你没有任何的利益的要求之下，利益的交换之下，他都愿意帮你，因为他非常清楚说你的为人是怎么样。这些很久的好朋友，其实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事业上，他们就是可以帮最大忙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人脉是必须要去经营，但是这个经营不是说哦什么你送个礼啊或者什么他就是变成了你的好朋友，没有。我觉得就是日久见人心，真的。又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啦，就是以前啊，以前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因为人家觉得你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长得正，所以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机会，别人比较愿意帮你，然后你跑的新闻都是别人刻意要给你的啊，都不是靠自己实力啊什么，就是闲言闲语很多，然后你就很容易被某些这种女生排挤，你懂吗？那这些女生排挤你的时候，其实会让你在职场上很难施展，因为就会有很多闲言闲语，然后小话会出来，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就是认真在上班的人吗？为什么被讲成这样？但那时候我没有反击，我也没有跟他们交恶，但是也没有特别好，就是保持一个距离这样。可是等到日子一久了，某一天，二十年后，在某个场合又遇到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一样的工作内容，诶，发现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忙的，然后呢大家就把以前的事情讲开来，然后他就会说你以前怎样怎样，我说我又没有这样，他说对啦，后来我们就发现你不是这样啊，然后你知道就 大家把事情讲开来之后，就变成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但是在现在的工作领域上还可以互相合作。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所以我有时候想想，其实你自己回过头去看这段时间，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也不需要再欺负你的那些人，你不需要在第一时间反击，因为留得青山在。然后你也不知道现在你的敌人以后会不会是你的朋友，所以都不需要，很多事情不需要太急。你在这个时候赢，不代表你以后就赢。所以后来我才想想说，哎，我好像还是蛮有福报的人，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人生智慧，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对抗他们，我很弱。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很弱，那就算了，就是我就离开，我不要跟你们接触，这样总可以了吧。但是我没有想到我那时候的消极到后来变成是对我家
一种保护色，
嗯，
也是一种保护色。
对、啊
欸、所以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俊怡姐的自我人生的理念还蛮有趣的、哦
嗯、
而且你很真诚耶，不会跟大家说哎、欸，不要来当记者
认真啊，我都跟我女儿说你去当记者的话打断你的腿
认真哦，真诚跟计较，我觉得听起来很容易，但其实做起来其实是蛮难的，
尤其是不计较这件事情。
对，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当业务，那我当然是业务的头，业务的头我在不在乎说我接进来的业务我要不要抽成，我当然会在意啊。但是当你的这件事情是你下面的人跟你共同完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分享？
嗯，
对，后来我选择的是分享，但是我发现分享之后我的业绩更好。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循环，就是说我跟你计较这一万块，但是我可能丧失掉100万，因为你那100万你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吃下来，但是你那100万你的同事可以帮你完成，那100万你又有100万的业绩。所以当我不跟你计较，我也愿意跟你共享这份荣耀的时候，我觉得你做事情会更顺，
循环就是善，然后会不断的循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给不要计较太多、
嗯、
有时候它就会再回来、
嗯、
对
不对？
对。那谢谢俊怡姐跟大家说，
谢谢，再见，谢谢大家，一定要继续收听哦，超好听的
有你就更好听。人生的厚度和质感来自于自己的创建和努力哦。如何在做自己和被要求中取得平衡，公关人生的跷跷板，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自己愿意试试看，做做看。今天的配音公关是感谢俊怡姐人生经历的分享和鼓励，希望您喜欢，也期待您的分享，关注，给予5颗星的评价。人家说呢，这个人生其实才开始哦，所以美好的新人生，我从邀约最美的发言人蔡俊怡姐俊怡姐开始啊，因为我的公关人生直播室已经迈入了70集，希望未来可以更圆满更灿烂。公关直播室每周三上午固定更新一集，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